这是很不雅观的这个行为，这是小小地方小微一样。他说这个大众聊天聊得正好的，突然莫名其妙的有人放了声，很大声的这个下风，非常难听。啊，大家就是会在追问那谁谁谁谁，然后呢放的人就是故作不知啊，很尴尬这样。这是一个小地方，那平常我们在这个做人做事这些小地方也要注意啊。所以他底下讲这个下气，下泄浊气而故出其声是这样。然后底下他引毗尼母论，他的气有两种，一者上气，二者下气。什么是上气呢？这里讲的上气就是指的像我们平常这样打呵欠或者是打饱嗝，打嗝的时候会有气出来嘛，但是有的人有口臭啊，那气出来就叫啊，就给熏倒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打呵欠或是要哈气的时候呢，要遮住嘴巴哦。尤其那个如果你有吃葱蒜的人呢，那个臭气非常的难闻，还有抽烟、喝酒、吃槟榔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那喝酒的远远的你就闻到他满身酒气。啊，吃槟榔的啊，槟榔气，然后满口血盆大口，还有什么？抽烟，这个还没讲话他就喷出来一股烟气，然后焦黄的牙齿，很难看，又那个气又非常的晦恶，这个叫做上气。发生超有讲。所以说这个你这个上气要出的时候，法身超说你要向没有人的地方，不然就是口要遮住。下气呢不可以在众中出，要在没有人的地方出啊。要例如说啊，那急了要放气，对不对啊，从大众之中退出来啊，就到厕所去放，哦，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大家总是心没那么细啊，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直接就放出来，或是不放响屁，放那个不响的屁，然后大家都很熏得很臭，哦，这个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所以这我们是讲到这个上气和下气。这里讲呢，只是讲上下气出声，还有魔门并处。什么叫做魔？什么叫做门呢？这魔啊，由上往下。这个门呢，发真超这样以手扶持，扶持曰门。啊，看到了吗？什么叫做魔门并处啊？并处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很不好的小威仪、小动作，像猴子一样，就这样这样抓抓，这样抓抓，那样抓抓，或是这个背后抓抓，或是私处这样抓，他在大众里面这样看，非常的难看。那我们一个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对不对？平常这身体也不乱动，也不是说这样抠抠头啊，或者挖挖鼻子、挖挖鼻孔。这叫做魔门并处。好，再来讲仰眠伏地。这发真操上面有讲，那出家人呢？出家人要右侧而卧。哦，这个修罗呢，他是伏卧；恶鬼呢，左胁而卧。啊，看到了吗？就是出家人不可以趴着睡的，也不可以这个左侧而卧。 也不可以这样仰天而卧，了解了、哦、还有再看底下，他说蹲踞之夹，什么叫做蹲，什么叫做踞？蹲呢就是这个我想这不用解释了，就两脚张得很开，就蹲在地上，非常难看，出家人不可以蹲，尤其在这个在原始佛教那时候，那出家人要是蹲了就走光了，那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那什么叫做踞呢？发真钞上面解释，踞为垂足石座也。哦，譬如这样一个椅子，出家人不可以这个坐的时候靠这个椅背。啊，这个我示范给大家看。如果这样做法叫做踞，要戒除的。例如说像这样，像皇帝这样做，好像很大牌这样子，出家人不可以这样弄。出家人要这样啊，不能靠着椅背，然后坐的时候双手要解法定印，法界定印垂在这个垂在腹部的这边。大家觉得哪一种好看的啊？皇帝坐那样好看哦，这样人家觉得你这个是修道人。那你刚才像刚才那样做呢，感觉你这个人非常的这个霸气。那出家人要谦逊下人呢，不是做霸王哦。乃至于说现在这个坊间啊，说有一种太师椅啊、九龙椅啊，说这让出家人专门来做的，这其实都不对，这都是世俗法的混乱进来的。好，这是蹲踞，我解释过。支夹啊，支夹是不用说，一只手托着腮帮子，或两只手啊，或是弯着头啊，等等这些。走咒顾勉什么意思？啊，一边走啊，东张西望。这边发真钞也有解释什么是顾，什么是勉。啊，像我们讲经法师。也是讲课的时候呢，就身体不可以左右晃动，脸上呢你也不可以故作那种这个什么好像小丑这个表态状，或故作嬉笑，或是手足这样手舞足蹈啊，不可以的。但是现在演讲事实的一些手势能够加深或是增进对于你这个讲课的这个力度啊、气势啊等等这些，这倒可以，但是不可太过了。有一些法师呢，有时候讲课讲得很欢喜的，会手舞足蹈啊，拿着这个念珠这样，我想大家应该电视上有看过啊，这里就不说，这个都要注意了。好，啊，不可以东张西望。这顾勉呢？顾勉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发真钞。啊，找到了吗？538页上栏。好，顾勉，他说文，他引说文解释，他说：“回观曰斜，曰顾；斜视曰勉。回观，什么叫回观？回头看。斜视呢，就眼睛啊，虽然这样不动，但是这样斜眼。”哦，上面看下面看，这不威仪的行为。哦，我们要屏目直视。 哦，你不可以说啊，哦，这很难看，哦，非常难看，那不可以。如果你说在家居士，你能够把这些小地方、小细节注意到，人家会尊重你。坐在那里就是有坐相，这样眼观鼻，鼻观心。哦，不是坐在那边躁动不安啊，那这样。这个我讲一个故事，以前这个故事是记载在曾国藩他写了有一本相书叫做《神谷兵鉴》。哦，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学看相哦，我只是解释这个威仪的这个重要。那有三个人去见曾国藩，但是曾国藩都还没跟他们见面，他就从他的威仪细节上能够判别出来这些人的个性是怎么样。其中一个人，这个有大将之才，坐在那里，犹如这个虎豹一般，哦，就坐在那里哦，气势雄大。这个人就是以后非常有名的这个那时候剿平太平天国啊，还有捻乱等等这些，这边。中国近代史，大家如果有研究的话，那左宗棠，他坐的时候就是这样，非常的稳重啊，气势很大，但是也不是那样，那个好像霸王，不是。那另外两个人呢，有一个在坐的时候就是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有口调啊。什么叫口调？就是喜欢讲闲话。曾国藩就凭着这样，就重用了左宗棠，另外两个人就没有重用。果然，左宗棠后来立下很大的功劳，平定很多的变乱。所以这虽然是一些小细节啊，但是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哦，这个是讲的是指故眠。以律治来说呢，不得左右故事。啊，还有啊，底下。这个吟咏歌笑啊，出家人呢不可以写这些浮世华词的文章啊，或是作诗填词啊，或是说唱歌啊等等这些的。但是又如果说做一些佛曲呢，像我们说近代非常著名的弘一大师做的《三宝歌》啊，这个曲子太虚大师作词，弘一律师作曲，你仔细就是这个咀嚼里面的含义啊，有佛法在里头，跟世俗歌曲不同。这里讲的呢，吟咏歌笑啊，当是指的这个世俗的歌曲文章啊，是这样来说。所以呢，总括说来呢，他说略要而言，如果呢你出家人做这样的情形，他这个叫做交缠。所以这个三业四仪啊，悉不如法，人前世人秉处如鬼。反正人前呢像个人样，这在人的背后呢， 像个鬼魅啊，偷偷摸摸的。这里讲的鬼啊，就是指偷偷摸摸这含义啊。天神都会知道，所以你身坏命中身猕猴，猕猴及鬼魅之中。这里的猕猴呢是有意思的，这猕猴大家看到是不是觉得就是生到畜生道的意思啊？但是我们要从这个猕猴的意义上面来说，这个猴猕猴啊，它是常常上下奔跑，动作不休，指责你这个心啊不定性啊，有样学样，人家坐禅他就学坐禅啊，人家这个走路他就学走路，但是呢自己心中没个定性，没个准则，哦，有样学样，然心不然啊，他的心呢却不是那样定性，不是，哦，这个是猕猴的意思，猕猴的意。那么还有生到鬼中呢，这个鬼啊有分有福之鬼和无福之鬼，有福之鬼呢能够造化一方啊，造福一方啊，像世间的城隍啊，哦，这个土地啊，山神啊等等这些。那无福之鬼呢，哦，就像这个恶鬼道众生。那么在这本世门自净录啊，世门自净录里面他有讲一些故事，像这个你有比丘啊犯戒破戒了，他堕落变成龙，那你看这个龙啊身长势力，哦，这个很大，但是龙啊它有它的苦恼，它在它鳞甲之中会生出小虫来咬啮吸食它龙的血肉，虽然那个龙啊是大能力的众生，哦，有没有看过龙的啊？没有啊，我也没看过啊。啊，不过你要是给你看到了，那也很危险啊，哦。但蛇有看过吧？啊，蛇就是这样。再来，他这里面就有讲到，如果你这些小地方、小威仪啊不注意，你将来就会堕落。那有的呢还变作蛇，有的呢会得重病。哦，那有的呢他就变成神明，那就鬼神之类啊，在世门自净录上卷里面都有讲过，讲到像有一个出家人，有一个比丘尼，他个性非常多嗔恚，他死后呢几天呢他就托梦给他的这个师父，他变成蛇了，而出家人呢生前非常嗔恚，他那个头啊非常的大，身长三丈，哦，等等这些在世门自净录里面这上卷啊都有讲到，还有讲到一个这个出家人啊非常爱惜他的钵，哦，他虽然修行很好，持戒很精严，有一天那小沙弥洗钵把他钵打破，他就觉得啊非常疼惜那钵，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郁足，心里面很郁闷，非常这个痛惜那个钵不见，然后结果就因此而往生，他往生之后就变成蛇。你说平常这些小地方小细节啊你不注意啊， 就是像堕落到这一类。所以呢，在这里讲以下，就是违犯戒以果报对峙，不期暗示及其意也。这个不期暗示啊，是非常重要。不期暗示什么意思啊？这边有国文老师，要不要解释一下？啊，两位，啊，麦克风，要不要讲讲？这边不期暗示呢，简略的来说呢，即使自己一个人嘛，可能现在讲的是圣独一样，即使自己一个人独处啊，前面有讲过啊，即使自己一个人独处呢，也是非常谨慎小心，如履薄冰。我不期暗示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这意思我掌握的不是很确切，就不敢说有没有知道这比较确切的意义。好，那就暂时先这样。总而言之，这些小地方、小微仪、小细节，这不期暗示就是这个意思。要这个在自己啊身处暗中啊，在病处啊，这小地方、小细节、小微仪都很注重，即使没有人看见，自己由自己心上发出的啊，着重这些事，这样才是真持戒啊！啊，不是说哦，在居士面前呢、故意装得很有威仪啊，居士红包就多拿来点，啊，不是这意思。他说何以故呢？大业之数啊，光明如镜，众生造业于彼悉现，哦，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平常不论造善造恶，在你的这个阿赖耶识之中，一笔一笔都记得很清楚。像诸位今天会来学习佛法呢，对佛法有兴趣，过去生有造这个善根，有这个善种子，那才会来，啊，来听一听，啊，听一听这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意义，然后可以就改变思想，然后照着去做，这都是过去生所有栽培的。他遇到因缘的种子现起，但是呢，要继续栽培这样的善根，让他成长茁壮。所以他说，这个过去啊，你所造的这个所造作的所有的事情啊，这些光明的镜子，都通通这样映现在里面。像我会来出家，过去生一定有这等流习性啊，有出家过啊，再来出家。会是这样。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继续看下面。神天有二，一字同生，二字同名，人不见天，天常见人，业力持罪，不在昼夜，行者谨慎，病路无差，大千世界，在佛毛孔，起龙病过，贤圣不知。好，那我们看发真钞，什么叫做神天有二呢？538页中栏，中栏第四行。好，第二行，它是就是有两个神，一个叫同生神，一个叫同名神。总而言之，不论同生神或是同名神， 你所造的这个善恶罪过，他们都在你的身后帮你详加记录。那有的说你的影子啊，就是什么，所以说人为什么会有影子啊？有心知道吗？他说这个就是有同生神同名神在你后面，你所造的一切他们都在你后面记录，他们就是影子化身。其实呢，真正是谁在记录呢？啊，就是你自己的心啊在记录。那谁在审判你呢？啊，你自己在审判你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说这良心会不安呢？你良心不安还是好的，那有的人没良心了。就是讲这神天有二，他人不见天，天常见人。这个我们看不到天人啊，但是天人呢常常看到人，白话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在底下业力持罪不在昼夜啊，不要以为天人看不见你，也你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人看见，甚至你的思想，你这样常常打妄想贪嗔痴烦恼在起，你以为没人知道啊？那这怎么办啊？没办法，常常起贪嗔痴，那怎么办？那要常忏悔。这个印光大师他有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果起了恶念，要当下令他消灭，对不对？有心有肺啊，常生惭愧心和忏悔心，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好，这是这个意思。啊，讲那例如，好，我们知道自己业障深重，烦恼习气很多，会让我们常做犯戒的事，那怎么办？这时候会出现有两种人，常常犯戒，他觉得啊很惭愧，他就常常忏悔；另外一种习以为常，哎，这也没有什么。这个世俗人也是这样嘛，那我们就这样随随便便。那你觉得哪一种人值得赞叹？啊，哪一种？大家当然会说常常忏悔，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这样做呢？啊，你犯戒能不能常常忏悔？还是干脆就是啊，反正也没人知道嘛，那当作没发生这回事。有一点呢，佛门里面称为发怒。要把你自己内心的罪过讲出来。啊，那在家居士可以说哦，就在佛前常常发怒，然后再忏悔，再拜佛。那出家人呢？啊，有出家人的忏法啊，发怒忏悔。你常常这样做，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思想言行跟一般人不同。你常常这样做。他真诚心这样发怒，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发怒过，还是就是按照那个忏悔的那个这个忏本上面的文呢、啊，照着念啊，我常常啊造罪啊，做依产提啊，波无因果啊，然后这样跟随人云亦云，还是你真的发心这样子念的，那个效果是不同。他这个业力持罪不在昼夜啊，行者谨慎，病路无差。这我们学佛修行啊，不分在家出家，也不要分在路处或是丙处，都要小心谨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能在佛的一毛孔之中现啊，所以他称为啊，所以说 你怎么可能说像你做这些事情佛会不知道呢？佛有这么大神通道力。所以这底下就讲岂容病过贤圣不知，哦，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发真钞呢538页中览，他有解释什么是大千世界。哦，这边呢主要讲的大千世界在佛毛孔，岂容病过贤圣不知，重点是在岂容病过贤圣不知这句话上。那至于说三千 大千世界啊，这大千世界怎么解释啊，大家看里面文就可以了。哦，发真钞538页中览呢，他这边讲哦，这个故华严记曰：十方虚空，可知量佛毛孔，量不可得；乃至汝阴观佛一毛孔，一切众生悉在中。今既为大千世界，累则为善作恶，悉在佛毛孔矣。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呢，佛都是悉知悉见。何况众生呢？且众生造一小善，上士乎佛之；作一大恶，何狂于圣？圣昧啊！啊，法华曰，他引《法华经》来说：我常知众生行道不行道，则知善恶无不察矣。就说佛呢，你为善造恶，佛都知道。他引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在佛一毛孔之中。好，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我想今天就暂且先讲到这里好了，因为底下如果一直讲下去，发挥讲的很多没完，要解释这个八万威仪啊、三千威仪啊、啊菩萨的威仪和声闻界威仪有什么不同啊？啊，这可能会牵扯到很多。啊，暂且今天先暂时讲到这里。好，有没有问题？
哎，师父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
嗯。
刚刚你有说那个，哎，有一个比丘，他的钵被人家打破了。
对，被沙弥打破了。
那个钵，不是铁钵吗？嗯。
哦。
哎，以前不是都是，哎，好像看起来都是铁的金属钵。
哦，这个。我们讲如法的钵一共有两种，一种是铁钵，一种是瓦钵。我想应该被打破的是瓦钵，那瓦钵可能他用了时间很久了，然后他很爱惜它，久而久之就起贪爱心，然后沙弥帮他洗钵的时候不小心失手打破，他就觉得，然后心里面非常的叹息。但是以此这样子的心呢，他就堕落。我刚刚说他堕落做什么？做蛇。对。所以这个当然如果你用铁钵就打不破了，顶多是凹个洞。所以我想应该打破的是瓦钵。好，还没问题。好，没问题，我们今天暂且先讲到这里。